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0号星期三，以下是新闻提要。白宫质疑中国在台湾大选前动作频繁的意图。
I think these actions raise questions in our mind about what the intent here is.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认为，他认为中国这些行为在美国的心中引发了关于他意图是什么的疑问。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在台湾大选入逼近，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两岸关系方面必须要相信习近平，这番说话引发了争议。中国军方说向五国大楼誓言，在台湾问题上绝对不会丝毫妥协退让。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香港传媒现在如果要查车主资料的话，需要证明有关公众利益，并且需要由香港运输署署长审批。香港记者协会表达不满，指新安排损害新闻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不过以下请听张富健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在台湾总统选举日即将来到之际，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在1月9号发射一枚卫星飞越台湾上空，并在此之前的一日派遣10架军机、4艘船舰、4个高空气球逼近台湾或者进入台湾的航空识别区。对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1月9号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质疑中共在台湾选前动作频频的动机，并强调台湾的民主体制需要得到尊重。
I think these actions raise questions in our mind about what the intent here is. You mentioned coincidental here in timing to the election. I have proof that that's...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说，我认为这些行为在我们心中引发关于他的意图是什么的疑问。你刚刚提到时机刚好在选举前已经证明这个是背后的因素，但这个确实引发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呢？他们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我要告诉你，我们认为台湾的民主制度需要被尊重，我们希望看到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选举，我们愿意并随时准备好和台湾人民选举进入政府的任何人合作。台湾这个星期六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如果目前呼声最高的民进党赢得选举，这个会是台湾自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同一政党首次三度连任。中国称这一次投票是和平与战争之间的选择，而有台湾官员表示，无论哪个赢得到选举，毕竟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压力都可能会持续，甚至可能加剧。大选即将来临之际，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访问，当他被问及是不是信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马英九说，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他。马英九称，我不认为他在这里推动统一，他们当然希望中国统一，这个是肯定的，但他亦都很清楚统一不可能即刻达到。他说，统一原本就是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所讲的，原来就是台湾可以接受的，但他补充到，必须透过民主程序和平的完成，如果做到这一点，台湾人民可能有兴趣接受。在访谈中，马英九亦都表示，独立意味着战争。他说，中国太大了，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没办法抵御和大陆的战争，亦都永远没办法会获胜。因此他表示，不应该使用武力的方式来到缓和紧张关系。中国国防部称，在最新一次的美中国防部工作会晤中，中国军方代表对美国人员强调，中国在台湾问题上 絕不退讓，並敦促美方減少在南海的軍事部署和挑釁行動。五角大樓較早前說，美方在會談中向中方表示，美國致力於基於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個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的一個中國政策，並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和航行。美國國防部在美國東岸時間星期二1月9日宣布，國防部負責中國台灣與蒙古事務的副助理部長麥克爾塞斯博士2024年1月8日至9日在五角大樓會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副主任宋延超少將，舉行第17屆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防務政策協調會談。五角大樓的聲明說，雙方討論了兩國國防關係，蔡斯強調了保持兩軍溝通管道開放的重要性，防止競爭偏離為衝突。聲明說，蔡斯還討論了整個印太地區運作安全的重要性，並重申美國將會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與航行，並安全和負責任地運作。
五角大樓星期二1月9日承認國防部長奧斯丁接受了前列腺癌治療，他最近入院是因為尿道感染的并发症。在发表这项声明的一日前，白宫和五角大楼都表示正在审议围绕奥斯丁上个礼拜入院的相关情形，以及未有充分通知白宫官员奥斯丁已将职权转交给副手的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对记者说，审议将会检查有什么的规则或者程序未被遵守，以便能够试图从这次经历中学到教训。五角大楼星期一晚间公布的备忘录说，国防部将进行30日的审议，内容包括奥斯丁入院之后的事件和通知时间线，确定部长几时没办法履行职责的程序，以及改善通知高級領導人的程序。奧斯丁的辦公室主任海利馬格薩門在備忘錄中說，這項審議將會幫助確保決定某些職權已被轉交時的清晰度和透明度，並確保適當和及時通知總統和白宮，以及酌情通知美國國會和美國公眾。現階段任何職權轉交都將會觸發通知一系列官員的程序，包括五角大樓法務總監、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副主席、各個戰區的司令、各個軍總部長、各個軍總參謀長、白宮情況室以及國防部部長與副部長的高級幕僚。為了壓制加沙戰爭，又一次訪問中東地區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一旦條件允許，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必須能夠返回家園，而以色列已經同意允許一個聯合國使團評估飽受戰火蹂躪的加沙北部的局勢。布林肯星期二1月9日在特拉維夫的記者會上說，隨著以色列的戰役在加沙北部轉向較低烈度的階段，而且隨著國防軍減少在當地的規模，我們今日同意讓聯合國展開一次評估使命的計劃，他將決定需要做些什麼來到讓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安全返回北部的家園。這位美國最高外交官還敦促以色列領導人防止進一步傷害巴勒斯坦平民，他說加沙平民特別是兒童的每日損失實在太大了。這個星期較晚時候，國際法院將就南非提出的案件舉行聽證，南非指控以色列針對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實施種族滅絕，並尋求緊急暫停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布林肯說，美國認為這件案件沒有道理，並干擾了以色列打擊哈馬斯武裝分子和其他伊朗代理人的努力，這些代理人包括真主黨和胡塞武裝。我們希望這場戰爭盡快結束，他說，但至關重要的是以色列實現他非常合法的目標，確保10月7日再不會發生。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南韓新任國家安保室長張虎鎮星期二1月9日通話，討論了北韓相關事態發展，包括北韓與俄羅斯不斷增加的軍事合作，以及在非軍事區採取的挑釁行動。根據白宮當日發表的新聞稿，兩位官員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北韓轉讓彈道導彈給俄羅斯，以及俄羅斯使用了這些導彈攻擊烏克蘭。他們指出，這些武器的轉交和使用加劇了烏克蘭人民的苦難，違反多項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破壞全球不擴散制度，並對歐洲、朝鮮半島和印度太平洋地區產生重大安全影響。南韓外交部星期二1月9日就中方批評韓美日印太對話文件一事回擊表示，該文件反映了 南韓政府就台灣和南中國海等事宜一貫堅持的基本立場。南韓外交部一名官員星期二會見記者時表示，南韓方面透過外交管道就相關問題與中方進行必要溝通，亦都向中方申明了南韓方面的立場。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人权活动人士指被曾经亲中的人士冒认辞去党的党籍，我们亦会报道台湾大选的手头族香港人，他们呼吁台湾人以香港为鉴，不要轻信中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传媒查车主资料需要证实公众利益，并且要由运输处长审批，香港记协表达不满，认为新安排损害新闻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运输署因应前香港电台的编辑蔡玉玲就这个721元朗袭击事件的专题报道车牌查册案终极上诉得席，在星期一开始实施车牌查册的新规定。传媒今后查册车辆登记资料必须要以书面申请去解释查册涉及的重大公众利益，由运输署署长审批。有关的查册申请并没有定义什么是公众利益，亦未有定明审批的时限，被否决亦不设上诉机制。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就批评有关的做法荒谬，认为是不尊重终审法院的判决，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我们现在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第一记者汤伟云的电话，就请他为我们报道传媒车牌查册新安排的主要争议。汤伟云，请你同我们报道一下香港运输署在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开始实施的车牌查册新规定，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咁任敬阳，咁咧香港运输署咧喺上个星期五，即系1月5号咧，系召开记者会宣布，就终审法院裁定蔡玉玲上诉得席，认为署方提供嘅车牌查册用途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嘅选项咧系唔够清晰噶。咁政府咧已經係完成咗一個嘅檢討，星期一即係1月8号咧正式開始推出申請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嘅新安排。喺舊嘅安排之下咧，查車牌嘅車主嘅即係資料嘅話咧，申請人咧係要符合咧三個特定嘅條件㗎。包括咧，申請人佢本身咧係一個登記車主啦，或者係已經係取得車主嘅書面同意，或者係聲明申請人嘅權益咧係受到直接嘅影響。而喺新安排之下咧，要符合查冊嘅用途咧，就由三種咧係增加到7种噶，包括咧係保險索償啦、買賣車輛啦、賠償或者係申索等等。至於唔符合嗰7种嘅主要用途，例如係傳媒查冊咧，就要涉及咧係重大公众利益，係需要透过例外嘅情况去申请㗎。呢个制度咧亦都係有一个书面嘅陈述，係要咧係由运输署署长係审批㗎。而原有嘅车牌查册系统咧，喺网上申请嘅时候，一揿个掣咧，个结果咧就会出到嚟㗎啦。而新嘅机制之下咧，例外情况之下去查册嘅话咧，申请处理时间咧，署方咧係表示咧唔能够一概而论㗎。我话咧，要视乎个案同埋申请人提交嘅资料系唔系充分，处方咧先至会尽快处理噶。咁所以咧就系冇一个嘅时限咁样去决定啦。咁而记者有记者去问及啦， 如果传媒去追查类似元朗721事件，算不算是重大公众利益？运输处处长李仲恩是没有直接回应的，只是重申要视乎个别的情况。由于是何谓重大的公众利益，李仲恩是没有一个客观的定义的，也都要视乎个案申请和所有的申请，如果是被否决的话都不会有上诉机制的。任敬阳。
是的，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了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他就说批评新的车牌查册做法荒谬，主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是的，记协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车牌查册的新安排是源自前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就721元朗袭击事件专题报道查册这个车牌车主的时候的终极上诉得席，而终审法院的判词就讲得很清楚的，是将真诚的新闻报道是纳入车牌查册的有关范畴的，这个建构性的选择的一个建构性的裁决主要就是为了去落实基本法第27条和香港人权法案第16条所明確咁樣去保障嘅憲法保障嘅言論同埋新聞自由㗎。咁而佢批評咧新嘅查冊安排咧，就係僭建咗咧運輸處處長審批嘅程序。佢形容呢個做法係荒謬㗎，甚至可能咧係有潛在嘅一啲嘅利益衝突，係損害咗新聞自由㗎。聽下陳朗星嘅講話。
咁你運輸處長你係一個好老實講，即係個中層嘅唔高級嘅官員。咁你係有上司，你係有同僚，你有成。咁我哋有時候有啲調查局涉及咗你呢啲同你有利害關係嘅人嘅時候，咁點算呢？你係咪會保密呢？你係用一個咩把尺嚟去做呢一樣嘢呢？同埋我哋即係做調查嘅時候，正正係因為有值得可疑之處，我哋先去調查啫。咁我有乜可能我喺調查之初已經可以寫到嗰個成個理據俾你呢？我都未查到有啲咩嘢嘅話，咁我梗係冇啦。唔查就冇一就唔知有冇理據啦。
咁好啦，記協對新安排有啲乜嘢建議呢？咁會唔會採取有關嘅法律行動呢？
係咁，記協咧就認為由政務官咧或者係技術官僚出任嘅運輸處處長去界定何為公眾利益，並且係對傳媒查冊嘅實質嘅干預咧，認為做法咧係非常之唔合適噶，亦都咧係違反基本法第27條賦予香港居民擁有新聞自由嘅莊嚴承諾噶。記協認為，只要是運輸處處長確認申請人的新聞記者的身份，已經足以可以取得有關車牌的資料。記協就說會就有關的議題諮詢法律意見，不排除會用一些合法手段去爭取合理的採訪權益。而陳朗星又說，目前正是諮詢法律意見，就是會先去信運輸處處長去提出意見，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咁有時事評論員分析就話，今次車牌查冊新安排反映出呢個體制霸權嘅，咁主要原因究竟係乜嘢呢？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新嘅車牌查冊安排咧係唔設上訴機制噶，咁變成咧運輸處處長一個人咧就可以獨斷獨行話曬事咁樣啦。佢咧就覺得咧係會形成咗一種所謂嘅行政主導下嘅體制霸權噶，甚至可能會影響香港嘅法治嘅國際形象噶。再聽下譚美德嘅講話。
我哋其實現在咁講緊法治。咁講緊要維護香港係而家個法治之都，而家國際大都會，但係有冇可能呢個處長佢個審裁或者個裁決嘅時候，係令到有一啲涉案嘅人士甚至疑犯可以逍遙法外嘅呢？而呢個代價邊個去承擔呢？即係如果佢話因為佢一個所謂合理時間都唔知叫咩叫合理，而結果個情況底下嗰、那個罪犯已經走咗啦。而我哋係冇同嗰啲地方有任何嘅一個協議去引導嘅話，咁請問我哋點去執法呢？
好，唔該曬湯偉雲。咁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第一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導。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更詳細嘅有關呢篇報導嘅內容嘅話，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有一班来自香港的非正统手头族，其中部分是经历过香港抗争运动之后定居台湾的新移民，第一次获得台湾的投票权。
走过香港剧变，他们感叹台湾是华人世界最后一个能够同中共抗衡的国家。他们亦呼吁台湾人要把握能够自由投票的选择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阳光照入台北一间旧的公寓，照亮了挂在墙上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这里是香港人 Nothing 的屋企。他同从香港流亡到台湾的室友姜家伟参与反送中抗争期间是并不认识，他是在异乡结识。拿着台湾身份证33岁的 Nothing 很无奈地说，同屋企的连结只剩下出生地难舍的是香港。他在台湾读大学，毕业之后回香港担任运动治疗师，2019年投入反送中运动，成为救护员，自此与亲中爱党的家人分道扬镳，现在放弃香港的一切，没办法再回去香港。他说台湾是香港人的保护伞，成为台湾公民那一刻松了一口气，终于能够稳定下来。回想当时第一件事想做的是自愿服兵役，以一己之力捍卫台湾。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
台湾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打嘛，你怕死我去死嘛。
他说台湾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来打，你怕死我就去死。那个时候香港也是很多年轻人，他会跟他们说，小朋友你还有很多未来，不用怕，我们去，你们好好读书，好好改变未来社会。 Nothing 对台湾人表示，不要轻易跟中国谈和，可以和平相处，但是并非低人一等的和平，要站在局势的高点，不要屈服于中国武力的威吓。 Nothing 感叹现在香港已经失去真正的投票，如果台湾相信中国政治倾向亲中，往后也将会失去选择权和发声的机会。
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国两制吧，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的。
他说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国两制，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就你在这里看着香港慢慢地算是灭亡，看着香港没得选择的时候，就要作为一个台湾的公民，就应该要去投下这一票，支持一下台湾真正的民主。年满20的香港人取得台湾定居证之后，申请户籍登记就能够取得台湾身份证，在各个选举区居住4个月以上就符合投票的资格。台湾移民署数据指出，自从2019年至到2022年年底，共有6031名香港人取得定居证。据户政司统计，自从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港澳来台初次撤籍人数是每年超过1000人，2022年一年就有1180人是入籍。今年45岁的徐成恩，2022年11月成为台湾公民，拿到身份证那一日，被他称为第二个生日。作为香港全科医生，亦都是民间史学家，而家是台湾手头族，他期待能够参与公共事务，并且行使公民权利，成为完全的人。徐成恩对美国之音话：，
突破这个票投下去的时候，我就成为100%的台湾人，就是和台湾面对共同的命运。
他投了票之后，他就成为100%的台湾人，就是同台湾面对共同的命运。香港是中国式谈判的受害者，不希望台湾人亦都选择再走上同一条必定会走上灭亡的道路。徐成恩观察到，随着中国威权主义扩张，台湾现在主权独立国家的状态很脆弱，甚至在国际舞台不能够叫出国号，年轻人的台湾认同趋于模糊。他呼吁台湾政治人物不能够只是靠贩卖亡国恐惧感，而是要让年轻的世代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而家32岁的姜家伟因为出版纪录反送中书籍，经香港国安法法庭审判入狱，2023年7月才出狱，9月流亡到台湾。他说香港人守不住香港，但希望用香港经验守住其他自由的地方。
华人的国家了，就是台湾是最后一个和共产党还有拉力的，还有一个抗衡的机会的一个国家，选票是你们的未来，对，保护好你们自己的国家。
他说华人的国家里面，就是台湾是最后一个和共产党还有拉力还有一个抗衡机会的一个国家，选票是你们的未来，保护好你自己的国家，如果你选一个推举一国两制的，可能换来一种是没有中共军演的那种和平，但是在国内那种意识形态的战争是会被推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层面。根据台媒天下杂志报道，香港牌是蔡英文2020年胜选的关键，反送中运动成为影响台湾选情的重大议题，但是香港议题在本届的选举是退烧。不过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员吴瑞仁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牌在这一届完全打不起来了。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撇清说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
他说中国牌在这届的选举完全打不起来，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这撇清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两个明明好亲中的政党对中国保持距离，然后不断地撇清，你就知道香港因素仍然是还在影响着，只是因为这件事已经大概变成为全民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明在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香港国安法案件当中被当局点名的所谓共谋的英国人权活动人士说，曾经被一名亲北京人士冒充成功向英国保守党辞去了他的党籍。我们现在就接通了身处伦敦的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喂，郑乐哲，整件事究竟是发生什么事的呢？
是的。佩伦德呢就是这个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行政总裁，他就对泰晤士报说，过去三年多一直都有人在网上冒充他，希望呢就用这样的方法去抹黑他。他就说，即在这个社交媒体 X 上面呢，就最少有四个冒充他的假户口啦，经常会在一些知名人士的账号里面呢作出一些有损他名声的留言，而冒认他的假电邮账号呢就多达是15个。他就说，即英国警方调查之后呢发现有一些呢是来自香港的，追查到之后。而他就说，有一次有一个冒充者呢就更加是打电话去到英国保守党的总部，就成功冒认他，就去说，我想辞去我的党籍，重要是接受了的。
这样都可以啊？那究竟培伦德自己又怎么看这次事件呢？
他就很清晰地说呢，这些冒充者的背后呢是觉得毫无疑问是由中国政府支持的，但他就不觉得说受到这种骚扰是一种荣耀，就是所谓的 badge of honor。咁佢就話，雖然佢覺得呢一啲佢承受嘅風險咧，同喺中國或者香港即係做可能人權運動嘅人咧相比係微不足道，但佢都話呢個係令佢好擔憂嘅。咁佢就話佢唔中意呢一種嘅被監視嘅情況啦。佢喺旅遊嘅時候都可能需要小心翼翼，令到佢有啲憂慮，覺得呢種係一個難以形容嘅悲劇。咁點解佢咁樣講呢？佢就話即係。在一年多之前他跟黎智英的案件扯上关系之后，英国外交部呢就曾经找他，就给个警告他，就说如果他去一个跟中国有引渡条例的国家呢，可能要自己承受风险。而这样的国家其实有成50多个，即是还包括是法国啊、西班牙等等，即是这些其实是欧洲人经常都去的地方，他就觉得即是这样的情况，即是令他觉得有些是悲哀了。
是的。咁黎智英就被控呢个港版国安法之下嘅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啦，佢就表示係唔认罪㗎。咁控方喺开案陈词当中话，同佢有关嘅英国人包括培伦德同埋另外两名人权活动人士㗎。咁究竟培伦德又点睇呢啲指控呢？
係，佢就好清晰咁样话，培伦德即係佢话自己同黎智英係从来冇一齐工作过，所以佢话香港控方呢一个指控呢是完全是胡說八道，是捏造的。咁佢又提出一點，就係話喺黎智英呢單案入面，咁曾經有參與2019年去做國際遊說啊籌款嘅一個人，係一叫做李宇軒，佢係香港故事嘅成員，咁佢將會係一個控方嘅關鍵證人。李宇軒呢，佢就培倫德提到，就其實喺呢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立嘅初期呢，是有份去參與管理這個網站。而在上個星期呢，黎智英的國際律師團隊呢就向聯合國的酷刑專家就提出一個申訴，他就說有可靠的證據顯示李宇軒呢在中國被關押的期間呢是遭受酷刑，所以他就質疑李宇軒在案中作證究竟是否公正可靠 的情況。佩倫德就說，香港政府在这一宗案上面想将黎智英描绘成为2019年这个抗争运动的幕后黑手，所以他就需要将黎智英和一些即高度参与这个运动的年轻抗争者就扣连起来。但是培伦德就说，即以他所知，其实李宇轩根本就不认识黎智英，黎智英也都跟培伦德和他的组织的工作无关，所以这些虚构的指控呢，他就说即令到他夜晚都睡不着觉，觉得很担心。
好，唔该晒郑乐哲。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0号星期三，以下是新闻提要。白宫质疑中国在台湾大选前动作频繁的意图。
I think these actions...raise questions in our mind about what the intent here is.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认为，他认为中国这些行为在美国的心中引发了关于他意图是什么的疑问。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在台湾大选入逼近，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两岸关系方面必须要相信习近平，这番说话引发了争议。中国军方话向五国大楼誓言，在台湾问题上绝对不会丝毫妥协退让。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香港传媒现在如果要查车主资料的话，需要证明有关公众利益，并且需要由香港运输署署长审批。香港记者协会表达不满，指新安排损害新闻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不过以下请听张富健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在台湾总统选举日即将来到之际，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在1月9号发射一枚卫星飞越台湾上空，并在此之前的一日派遣10架军机、4艘船舰、4个高空气球逼近台湾或者进入台湾的航空识别区。对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1月9号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质疑中共在台湾选前动作频频的动机，并强调台湾的民主体制需要得到尊重。
I think these actions raise questions in our mind about what the intent here is. You mentioned coincidental here in timing to the election. I have proof that that's...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说，我认为这些行为在我们心中引发关于他的意图是什么的疑问。你刚刚提到时机刚刚在选举前已经证明这个是背后的因素，但这个确实引发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呢？他们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我要告诉你，我们认为台湾的民主制度需要被尊重，我们希望看到自由、公平和透明的选举，我们愿意并随时准备好和台湾人民选举进入政府的任何人合作。台湾这个星期六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如果目前呼声最高的民进党赢得选举，这个会是台湾自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同一政党首次三度连任。中国称这一次投票是和平与战争之间的选择，而有台湾官员表示，无论哪个赢得到选举，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压力都可能会持续，甚至可能加剧。大选即将来临之际，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访问，当他被问及是不是信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时，马英九说，就两岸关系而言，必须相信他。马英九称，我不认为他在这里推动统一，他们当然希望中国统一，这个是肯定的，但他亦都很清楚统一不可能即刻达到。他说，统一原本就是中华民国宪法里面所讲的，原来就是台湾可以接受的，但他补充到，必须透过民主程序和平的完成，如果做到这一点，台湾人民可能有兴趣接受。在访谈中，马英九亦都表示，独立意味着战争。他说，中国太大了，台湾如何自卫都永远没办法抵御同大陆的战争，亦都永远 冇办法会获胜，因此佢表示唔应该使用武力嘅方式嚟到缓和紧张关系。中国国防部称，喺最新一次嘅美中国防部工作会晤中，中国军方代表对美国人员强调，中国喺台湾问题上绝不退让，并敦促美方减少喺南海嘅军事部署同埋挑衅行动。五角大楼较早前话，美方喺会谈中向中方表示，美国致力于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同埋六项保证嘅一个中国政策，并继续喺国际法允许嘅任何地方飞行同埋航行。美国国防部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1月9号宣布，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与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麦克尔塞斯博士2024年1月8号至9号在五角大楼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少将，举行第17届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务政策协调会谈。五角大楼的声明说，双方讨论了两国国防关系，蔡斯强调了保持两军沟通管道开放的重要性，防止竞争偏离为冲突。声明说，蔡斯还讨论了整个印太地区运作安全的重要性，并重申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与航行，并安全和负责任地运作。
五角大楼星期二1月9号承认国防部长奥斯丁接受了前列腺癌治疗，他最近入院是因为尿道感染的并发症。在发表这项声明的一日前，白宫和五角大楼都表示正在审议围绕奥斯丁上个礼拜入院的相关情形，以及未有充分通知白宫官员奥斯丁已将职权转交给副手的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对记者说，审议将会检查有什么的规则或者程序未被遵守，以便能够试图从这次经历中学到教训。五角大楼星期一晚间公布的备忘录说，国防部将会进行30日的审议，内容包括奥斯丁入院之后的事件和通知时间线，确定部长几时没办法履行职责的程序，以及改善通知高级领导人的程序。奥斯丁的办公室主任海利马格萨门在备忘录中说，这项审议将会帮助确保决定某些职权已被转交时的清晰度和透明度，并确保适当和及时通知总统和白宫，以及酌情通知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现阶段任何职权转交都将会触发通知一系列官员的程序，包括五角大楼法务总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副主席、各个战区的司令、各个军总部长、各个军总参谋长、白宫情况室以及国防部部长与副部长的高级幕僚。为了压制加沙战争，又一次访问中东地区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一旦条件允许，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必须能够返回家园，而以色列已经同意允许一个联合国使团评估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北部的局势。布林肯星期二1月9号在特拉维夫的记者会上说，随着以色列的战役在加沙北部转向较低烈度的阶段，而且随着国防军减少在当地的规模，我们今日同意让联合国展开一次评估使命的计划。他将决定需要做些什么来到让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安全返回北部的家园。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仲敦促以色列领导人防止进一步伤害巴勒斯坦平民。他说，加沙平民特别是儿童的每日损失实在太大了。这个星期较晚时候，国际法院将就南非提出的案件举行听证。南非指控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并寻求紧急暂停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布林肯说，美国认为这件案件没有道理，并干扰了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和其他伊朗代理人的努力，这些代理人包括真主党和胡塞武装。我们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结束。他说，但至关重要的是以色列实现他非常合法的目标，确保10月7号再不会发生。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南韩新任国家安保室长张虎镇星期二1月9号通话，讨论了北韩相关事态发展，包括北韩与俄罗斯不断增加的军事合作，以及在非军事区采取的挑衅行动。根据白宫当日发表的新闻稿，两位官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北韩转让弹道导弹给俄罗斯，以及俄罗斯使用了这些导弹攻击乌克兰。 他们指出这些武器的转交和使用加剧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破坏全球不扩散制度，并对欧洲、朝鲜半岛和印度太平洋地区产生重大安全影响。南韩外交部星期二1月9号就中方批评韩美日印太对话文件一事回击表示，该文件反映了南韩政府就台湾和南中国海等事宜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南韩外交部一名官员星期二会见记者时表示，南韩方面透过外交管道就相关问题与中方进行必要沟通，亦都向中方申明了南韩方面的立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人权活动人士指被曾经亲中的人士冒认辞去保守党的党籍，我们亦会报道台湾大选的手头族香港人，他们呼吁台湾人以香港为鉴，不要轻信中共。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传媒查车主资料需要证实公众利益，并且要由运输处长审批，香港记协表达不满，认为新安排损害新闻自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运输署因应前香港电台的编辑蔡玉玲就这个721元朗袭击事件的专题报道车牌查册案终极上诉得席，在星期一开始实施车牌查册的新规定。传媒今后查册车辆登记资料必须要以书面申请去解释查册涉及的重大公众利益，由运输署署长审批。有关的查册申请并没有定义什么是公众利益，亦未有定明审批的时限，被否决亦不设上诉机制。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就批评有关的做法荒谬，认为是不尊重终审法院的判决，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我们现在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第一记者汤伟云的电话，就请他为我们报道传媒车牌查册新安排的主要争议。汤伟云，请你同我们报道一下，香港运输署在星期一，也就是1月8号开始实施的车牌查册新规定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咁任敬阳，咁咧香港运输署咧喺上个星期五，即系一月五号咧，系召开记者会宣布，就终审法院裁定蔡玉玲上诉得席，认为署方提供嘅车牌查册用途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嘅选项咧系唔够清晰噶。咁政府咧已经系完成咗一个嘅检讨，星期一即系一月八号咧正式开始推出申请车辆登记细节证明书嘅新安排。在舊的安排之下，查車牌的車主的資料的話，申請人是要符合三個特定的條件的，包括申請人他本身是一個登記車主，或者是已經是取得車主的書面同意，或者是聲明申請人的權益是受到直接的影響。而在新安排之下，要符合查冊的用途就由三種是增加到七種的，包括是保險索償、買賣車輛、賠償或者是申索等等。至於不符合那七種的主要用途，例如是傳媒查冊， 就要涉及咧係重大公眾利益，係需要透過例外嘅情況去申請噶。呢個制度咧都係有一個書面嘅陳述，係要咧係由運輸署署長係審批噶。而原有嘅車牌查冊系統咧喺網上申請嘅時候，一撳個掣咧，個結果咧就會出到嚟噶啦。而新嘅機制之下咧，例外情況之下去查冊嘅話咧，申請處理時間咧，署方咧係表示咧唔能夠一概而論噶。我話咧，要視乎個案同埋申請人提交嘅資料係唔係充分，處方咧先至會盡快處理㗎。咁所以咧就係冇一個嘅時限咁樣去決定啦。咁而記者有記者去問及啦，如果傳媒去追查類似元朗七二一事件，算唔算係重大公眾利益？運輸署署長李仲恩咧係冇直接回應㗎，即係重申咧要視乎個別嘅情況。由於咧係何謂重大嘅公眾利益，李仲恩咧係冇一個嘅客觀嘅定義㗎，亦都要視乎個案申請同埋所有嘅申請，如果係被否決嘅話咧，都唔會有上訴機制㗎。任敬陽。
係嘅，咁啊，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啊接受咗我哋美國之音嘅訪問啦，咁佢就話批評新嘅車牌查冊做法荒謬，咁主要嘅原因究竟係乜嘢咧？
係咁，記協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車牌查冊嘅新安排咧係源自前香港電台編導蔡玉玲就七二一元朗襲擊事件專題報導查冊呢個車牌的車主的時候的終極上訴得席，而終審法院的判詞就講得很清楚，是將真誠的新聞報導是納入車牌查冊的有關範疇的，這個建構性的選擇的一個建構性的裁決呢，主要呢就是為了去落實呢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和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六條所明確咁樣去保障嘅憲法保障嘅言論同埋新聞自由㗎。咁而佢批評咧新嘅查冊安排咧，就係僭建咗咧運輸署署長審批嘅程序。佢形容呢個做法係荒謬㗎，甚至可能咧係有潛在嘅一啲嘅利益衝突，係損害咗新聞自由㗎。聽下陳朗星嘅講話。
咁你運輸署長你係一個好老實講，即係個中層嘅唔高級嘅官員，咁你係有上司，你係有同僚，你有成，咁我哋有時候有啲調查局涉及咗你呢啲同你有利害關係嘅人嘅時候，咁點算呢？你係咪會保密呢？你係用一個咩把尺嚟去做呢一樣嘢呢？同埋我哋即係做調查嘅時候，正正係因為有值得可疑之處，我哋先去調查啫。咁我有乜可能我喺調查之初已經可以寫到嗰、那個成個理據俾你呢？我都未查到有啲咩嘢嘅話，咁我梗係冇啦。唔查就冇一就唔知有冇理據啦。
咁好啦，記協對新安排有啲乜嘢建議呢？咁會唔會採取有關嘅法律行動呢？
係咁，記協咧就認為由政務官咧或者係技術官僚出任嘅運輸署署長去界定何為公眾利益，並且係對傳媒查冊嘅實質嘅干預咧，認為做法咧係非常之唔合適噶，亦都咧係違反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賦予香港居民擁有新聞自由嘅莊嚴承諾噶。記協認為，只要是運輸署署長確認申請人的新聞記者的身份，已經足以可以取得有關車牌的資料。記協就說會就有關的議題諮詢法律意見，不排除會用一些合法手段去爭取合理的採訪權益。而陳朗星又說，目前正是諮詢法律意見，就是會先去信運輸署署長去提出意見，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咁有時事評論員分析就話，今次車牌查冊新安排反映出呢個體制霸權嘅，咁主要原因究竟係乜嘢呢？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新嘅車牌查冊安排咧係唔設上訴機制噶，咁變成咧運輸署署長一個人咧就可以獨斷獨行話曬事咁樣啦。佢咧就覺得咧係會形成咗一種所謂嘅行政主導下嘅體制霸權噶，甚至可能會影響香港嘅法治嘅國際形象噶。再聽下譚美德嘅講話。
我哋其實現在咁講緊法治。咁講緊要維護香港係而家嘅法治之都，而家國際大都會，但係有冇可能呢個處長佢個審裁或者個裁決嘅時候，係令到有一啲涉案嘅人士甚至疑犯可以逍遙法外嘅呢？而呢個代價邊個去承擔呢？即係如果佢話因為佢一個所謂合理時間都唔知叫咩叫合理，而結果個情況底下嗰、那個罪犯已經走咗啦， 而我哋係冇同嗰啲地方有任何嘅一個協議去引路嘅話，咁請問我哋點去執法呢？
好，唔該曬湯偉雲。咁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第一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導。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更詳細嘅有關呢篇報導嘅內容嘅話，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台灣總統大選，一班來自香港的非正統手頭族，其中部分是經歷過香港抗爭運動之後定居台灣的新移民，第一次獲得台灣的投票權。走過香港劇變，他們感嘆台灣是華人世界最後一個能夠同中共抗衡的國家，他們亦呼籲台灣人要把握能夠自由投票的選擇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麗娟在台北的報導。
阳光照入台北一间旧的公寓，照亮了挂在墙上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这里是香港人 Nothing 的屋企，他和从香港流亡到台湾的室友姜家伟参与反送中抗争期间是并不认识，他是在异乡结识。拿着台湾身份证33岁的 Nothing 很无奈地说，同屋企的连结只剩下出生地难舍的是香港。他在台湾读大学，毕业之后回香港担任运动治疗师，2019年投入反送中运动，成为救护员，自此与亲中爱党的家人分道扬镳，现在放弃香港的一切，没办法再回去香港。他说台湾是香港人的保护伞，成为台湾公民那一刻松了一口气，终于能够稳定下来。回想当时第一件事想做的是自愿服兵役，以一己之力捍卫台湾。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
台湾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打嘛，你怕死我去死嘛。
他说台湾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来打，你怕死我就去死。那个时候香港也是很多年轻人，他会跟他们说，小朋友你还有很多未来，不用怕，我们去，你们好好读书，好好改变未来社会。 Nothing 对台湾人表示，不要轻易跟中国谈和，可以和平相处，但是并非低人一等的和平，要站在局势的高点，不要屈服于中国武力的威吓。 Nothing 感叹现在香港已经失去真正的投票，如果台湾相信中国政治倾向亲中，往后也将会失去选择权和发声的机会。
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国两制嘛，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的。
他说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国两制，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就你在这里看着香港慢慢地算是灭亡啦，看着香港没得选择的时候，就要作为一个台湾的公民，就应该要去投下这一票，支持一下台湾真正的民主。年满20的香港人取得台湾定居证之后，申请户籍登记就能够取得台湾身份证，在各个选举区居住4个月以上就符合投票的资格。台湾移民署数据指出，自从2019年至到2022年年底，共有6031名香港人取得定居证。据户政司统计，自从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港澳来台初次撤籍人数是每年超过1000人，2022年一年就有1180人是入籍。今年45岁的徐成恩2022年11月成为台湾公民，拿到身份证那一日被他称为第二个生日。作为香港全科医生，亦都是民间史学家，而家是台湾手头族，他期待能够参与公共事务，并且行使公民权利，成为完全的人。徐成恩对美国之音说，
突破这个票投下去的时候，我就成为 100% 的台湾人，就是和台湾面对共同的命运。
他投了票之后，他就成为 100% 的台湾人，就是和台湾面对共同的命运。香港是中国式谈判的受害者，不希望台湾人亦都选择再走上同一条必定会走上灭亡的道路。徐成恩观察到，随着中国威权主义扩张，台湾现在主权独立国家的状态很脆弱，甚至在国际舞台不能够叫出国号，年轻人的台湾认同趋于模糊。他呼吁台湾政治人物不能够只是靠贩卖亡国恐惧感，而是要让年轻的世代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现在32岁的姜家伟因为出版记录反送中书籍，经香港国安法法庭审判入狱，2023年7月才出狱，9月流亡到台湾。他说香港人守不住香港，但希望用香港经验守住其他自由的地方。
华人的国家了，就是台湾是最后一个和共产党还有拉力的，还有一个抗衡的机会的一个国家，选票是你们的未来， 对，保护好你们自己的国家。
他说华人的国家里面就是台湾是最后一个和共产党还有拉力还有一个抗衡机会的一个国家，选票是你们的未来，保护好你自己的国家。如果你选一个推举一国两制的，可能换来一种是没有中共军演的那种和平，但是在国内那种意识形态的战争是会被推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层面。根据台媒天下杂志报道，香港牌是蔡英文2020年胜选的关键，反送中运动成为影响台湾选情的重大议题，但是香港议题在本届的选举是退烧。不过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员吴瑞仁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牌在这一届完全打不起来了，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撇清楚，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
他说中国牌在这一届的选举完全打不起来，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撇清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两个明明很亲中的政党对中国保持距离，然后不断地撇清，你就知道香港因素仍然是还在影响着，只是因为这件事已经大概变成为全民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在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香港国安法案件当中被当局点名的所谓共谋的英国人权活动人士说，曾经被一名亲北京人士冒充成功向英国保守党辞去了他的党籍。我们现在就接通了身处伦敦的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喂，郑乐哲，整件事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是的，佩伦德呢就是这个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行政总裁，咁佢就對《泰晤士報》話：咁過去三年幾一直都有人喺網上面冒充佢，希望咧就用咁樣嘅方法去抹黑佢。佢就話，即係喺呢個社交媒體 X 上面咧，就最少有四個冒充佢嘅假户口啦。經常會喺一啲知名人士嘅帳號入邊咧，作出一啲有損佢名聲嘅留言，而冒認佢嘅假電郵帳號咧就多達係15個。佢就話，即係英國警方調查之後咧，發現有一啲咧係嚟自香港嘅，追查到之後，咁而佢就話有一次有一個冒充者咧，就更加係打電話去到英國保守黨嘅總部，咁啊成功冒認佢，就去話啊，我想辭去我嘅黨籍，咁仲要係接受咗嘅。
嚇，咁都得啊？咁究竟裴倫德自己又點睇呢次事件咧？
佢就好清晰咁樣話咧，呢啲冒充者嘅背後咧，係覺得毫無疑問係由中國政府支持嘅。但他就不覺得說受到這種騷擾是一種榮耀，就是所謂的 badge of honor。 他就說雖然他覺得這些他承受的風險跟在中國或者香港做可能人權運動的人相比是微不足道，但他都說這個是令他很擔憂的。他就說他不喜歡這種被監視的情況，他在旅遊的時候都可能需要小心翼翼，令到他有些憂慮，覺得這種是一個難以形容的悲劇。咁點解佢咁樣講呢？佢就話即係喺一年幾之前，佢同黎智英嘅案件扯上關係之後，咁啊英國外交部咧就曾經揾佢，就俾個警告佢，就話如果佢去一個同中國有引渡條例嘅國家咧，可能要自己承受風險。而咁樣嘅國家其實有成50多個，即係仲包括係法國啊、西班牙等等，即係呢啲其實係歐洲人經常都去嘅地方。咁佢就覺得即係咁樣嘅情況，即係令到佢覺得有啲係悲哀啦。
係嘅，咁黎智英就被控呢個港版國安法之下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啦，佢就表示係唔認罪嘅。咁控方喺開案陳詞當中話，同佢有關嘅英國人包括裴倫德同埋另外兩名人權活動人士嘅。咁究竟裴倫德又點睇呢啲指控咧？
係，佢就好清晰咁樣話，裴倫德即係佢話自己同黎智英係從來冇一齊工作過，所以佢話香港控方呢一個指控咧，是完全是胡說八道，是捏造的。他又提出一點，就是說在黎智英這宗案件裡面，曾經有參與2019年去做國際遊說、籌款的一個人，是一個叫做李宇軒，他是香港故事的成員，他將會是一個控方的關鍵證人。李宇軒呢，他就裴倫德提到，就其實在這個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立的初期呢，是有份去參與管理這個網站。而在上個星期呢，黎智英的國際律師團隊呢就向聯合國的酷刑專家就提出一個申訴，他們就說有可靠的證據顯示 李宇軒咧喺中國被關押嘅期間咧係遭受酷刑，所以佢就質疑李宇軒喺案中作證究竟係咪公正可靠嘅情況。咁佩倫德就話香港政府喺呢一單案上面想將黎智英描繪成為2019年呢個抗爭運動嘅幕後黑手，所以咧佢就需要將黎智英同一啲即係高度參與呢個運動嘅年輕抗爭者就扣連起嚟。但係佩倫德就話，即係以佢所知，其實李宇軒根本就唔認識黎智英，黎智英亦都同佩倫德同埋佢嘅組織嘅工作無關。所以呢啲虛構嘅指控咧，佢就話即係令到佢夜晚都瞓唔著覺，覺得好擔心。
好，唔該曬鄭樂哲。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